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机智的律师生活。这期节目是播客新开设的专栏律读影坛，和大家聊聊法律相关的影视作品，从一个专业的视角去解读和剖析。很多时候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影视作品更多扮演一个影子的角色，我们的节目还是希望以这个影视作品为切入口，去引申开来，和大家分享更多有关学理、实务和社会方面的观察与见解。今天和大家聊的春节档电影《第二十条》，返场嘉宾是大家很熟悉的查理。之前那期聊狂飙和黑社会组织犯罪的节目就广受好评，考虑到这些年社会各界对正当防卫的话题讨论的很多，而且大家也可以通过比如罗翔老师等其他法律类自媒体接触到有关刑法第二十条的解读，我们在这期节目中呢就不多做展开。除了正当防卫之外呢，这部电影其实引申开来还可以聊很多有价值的内容，比如检察官职业近年来在影视剧作品中的呈现，我国传统的东亚文化和现代司法体系运转中的这种互动，以及苏丽之前提到的法律和文学的这个话题，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看似是闲聊啊，但其实这期的内容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需强调的是，本播客的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任何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出具的任何形式的法律意见或建议。同时呢，点评任何一部影视作品或文学作品呢，都是非常主观的。这在法律类型的影视作品中呢，其实更加普遍。因此，这期节目难免会有和你观点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如果有不同观点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理性友好的交流，不宜上纲上线、剑拔弩张。然后在这期节目的最后，我依然会选取一些听众朋友们的评论或者邮件来的问题做出一些答复。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就我也在想，就是从什么角度去聊聊这部电影，那可以从这个检察官视角来进行开始说嘛。这两年不仅是大陆中国，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国家，检察官常常会被拿出来作为一些法律题材的影视剧来作为一个切入口也好，或者说是一个剧情推动的一个关键角色。
我觉得你要是去定义检察官，或者是定义在这种司法体系下的检察官，可能大家多少要对检察官的这个职权范围，或者他的这个司法地位进行一个梳理。在英美法下的检察官，或者至少在美国法下的检察官，他更多的是作为司法部的行政官僚，完全从属于行政权力。那么东亚这边呢，实际上是承袭着从德法到日本、韩国这一系列，它其实是有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权利的检察官。韩国的检察官权力本身很大，他自己有独立的调查权，自己有独立的搜证的权利。
对，
因为韩国特殊的政治生态，
对，
包括韩国、日本特殊的政治生态，韩国的检察官以及日本著名的东京地检署，都在本国的政治生态中带有一定的超然的特征。
什么叫超然的特征？
有人说他会通过调查检诉，就控诉官员。切实的去影响国内政治，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在搅动本国政治能量中具有比较独立地位的一个情况。
对，它是又独立又强势。就之前我看一些韩剧，比如说《秘密森林》，检察官到场的话，其实首先警察或者其他的一些司法职能机构，它就会有一个比较尊敬的态度。而且你能看到很多韩国的影视作品当中，就是比如首尔大学的法律系，他常常也是最优秀或者成绩最好的一批学生会优先选择去做检察官。
对，
算是韩国日本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吗？我感觉是。
你看这个尹锡悦还是检察官出身的。
对
对
对对对。
其实你要如果说要对应到国内的这种检察官呢，他的体制其实更多的是完全沿袭至苏联的检察体制。国内的这个检察官体制，他可能说是沿袭至苏联的检察官体制。苏联的检察官呢，其实是从列宁开始引导到创立的苏联宪法那个过程之中，他都赋予了检察官一个完全独立于法律的这个情况。就苏联的法史上曾经有一个经典的命题，即检察官要不要对地方党委负责。所以后来列宁的态度是不要。检察官就是苏联的检察官会是一条完全从上到下垂直的情况，所以你可以说他是承担一定的侦查权利，承担一定的这个起诉和控诉的权利，但是更多呢，他的司法定位是一种法律检查、法律监督的一个地位。如果要一定要抽象出来，可能你可以理解为在一个领土比较广大的一个多民族国家里面，需要这么一个机构去陈述一些，就去保证法律的统一实行。所以这条制度呢，真正你对应到我国开始进行围绕苏联，我们的新中国开始建立自己的司法体系的时候，
对，
就不由自主的去照搬并且适用了苏联的很多原则。不过但在检察系统变动了这么多年，检察系统本身呢，它 暂时还没有达到像苏联检察官那样，苏联的检察系统那么强人是超然的一个地位。
嗯，
但是你说受不受东亚的形势影响，可能你要从文化上看，可能是因为东亚儒教国家有几千年的这种言官御史督察监察的传统。
对，是
对。那所以检察官的这个体系呢，它其实你要对应到现代政治中，这肯定不能一一对应啊。
对，
它有那个文化基因在。
对啊，有监察的职能在，
那个监察，
这个其实是几千年来一脉相承，它都是保留这个职能延续下来的，只是它现在叫检察官。
对，当然我们这个叠一个甲啊，这个、嗯、这我们俩刚才谈论的这些话题，没有经过详细的比较法的这个论述，纯属是我们两个的暴论，
暴论也算不上，只是一个、嗯、肯定带有一些主观总结。主观总结的一个态度在里面。
但是回应到我们所熟悉的检察官的体系之下来、
嗯、
其实你会发现检察官的职权和职能其实是在一步一步的剥离。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监察委体制改革之后、
嗯、
检察院将职务犯罪的所谓的这个自侦权完全剥离开来、
嗯、
检察院的这个反贪局作为一个在整个司法体系中非常强势的地位完全剥离到了监察委。后我记得当时改革的时候呢，曾经有人提出过一个设想，说检察院的这个权力体系会不会因为手上的监察权被剥离开之后，会造成了他在控辩审三方关系中呈现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趋势。其实并没有这样。
对，
检察官首先通过不诉合一改革，由原来由专门的这个审查逮捕部门变成谁决定逮捕谁进行审查谁后来负责起诉这种一条龙式的内部重新组合，再加上呢他充分利用了认罪认罚从宽的这么一个制度，并且呢包括积极推进包括企业合规在内的其他司法改革，检察院在整个控辩审关系中不能说最具决定性吧，至少呢推动对整个司法改革或者司法变革进程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嗯，
这个电影也是一个体现嘛。
对，是的。
检察官主导的电影文艺作品越来越多，然后并且呢可能从人民的名义甚至可能更久远，从那个十二公民开始，
对，
我们会发现检察官的影视形象或者影视文化作品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这个社会上的影响的效果。
对，就是其实我们从第二十条电影当中也可以看到，整个检察官的体系它其实身兼了很多职能。我之前是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在刑侦侦查阶段以及保护证人阶段，检察官其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以为这个可能公安的篇幅会大一些，然后在关于内部的一些是不是要起诉的讨论方面，他其实也会能够兼具，包括就是那个吕莹莹那个角色，他其实也会身兼一些法官跟律师的考虑在。怎么看？就荧幕中所展现，他肯定是为剧情推动而服务嘛，这个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
检察官在审查起诉案件的过程中，自行搜集调查证据，这肯定是刑事诉讼法还有这个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赋予他的权利。
嗯，
但是实务中呢，审查起诉阶段自行调证的检察官，我不能说没有，我所见的并不多，这不是一个业务的常态。我梳理一下，就是韩明和吕玲玲这两个检察官，你像他在整部电影中，他们既是公诉人，然后呢，某种程度上又有呈现出自己好像带有某种终局裁判的意思，同时呢，吕玲玲的很多发言，就像你刚才说的，她的很多发言让我们听起来其实更像一个辩护人的思维的发言。
对，是。
所以吕玲玲这个角色，无论是在他们的案件讨论，还是在内部的会议上，这个角色都显得有一点格格不入，就是在这个原因。另外，其实除了这些之外，他发现他的这种功能的延伸和扩展，就是不同岗位的功能延伸扩展还很明显。
嗯，
保护证人这是司法警察法警的工作，这个聋哑人进行沟通，
嗯，
这是有专门的司法翻译人员，
对，
这也完全由公诉人去覆盖。
是，
所以你看下来之后就觉得这个检察官呈现在荧幕上的是一个全能的 multifunctional 的这么一个形象。
对，是，
我觉得这其实本身是特别值得让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并不在于检察官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是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现实生活中的角色和荧面上的角色到底有多大的差异。我觉得更关键的是，检察官为什么需要让群众也好，或者是观影的这些观众也好，他们希望在这些人心里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
怎么说？改革开放或者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自古以来的这种司法体系，它其实就是应该是不，它政府它会有一个怎么说衙门，它衙门其实就兼具了所有的这个职能，从审、从抓、从这个做裁决啊。其实我觉得就多重方位汇聚成一身的，倒感觉跟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相近哈。
这确实是我们的一个文化传统，这就是咱们两个在录音之前聊到的，苏立老师有一本名著叫《法律文学》，是他去对很多的从元杂剧开始的传统戏剧进行分析，从包公案到比如说十五贯这些剧情之中呢，都是变成裁判者，同时也是神探，这个一个所谓文化中的这个青天大老爷的形象，他本身既要能明镜高悬，然后分辨是非，又能 抽丝剥茧，把很多的应该侦查职能履行的工作去承担下来，他自己去调证。
嗯，
所以你说这个形象是否会在现在的第二十条电影第二十条的电影中，检察官身上有呈现呢？我认为这个文化基因是延续的，
延续了的，
延续的。
嗯、
伯克利曾经有两个博士生啊、也是伦敦政经的 John Coho 教授曾经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研究，他呢研究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芝加哥警局在公报上，在警局公报的内容，他去对比了一下芝加哥警局在公报中所提及的公报内容。
嗯，
这个警局和检察官虽然这两个并不是同一个机构啊，但我觉得这个对说明司法机关内部的这个行为的特征特别有帮助。因为根据一般的惯常研究，我们会认为警局实际承担的工作，打击犯罪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实际在他日常工作中是很少的。
嗯，
公安或者说是就单纯的警察，
嗯，
大量的时间是花在巡逻，处理一些杂物事务。有一个很玩笑的词语叫 cat saving， 上树救猫。这种很日常性管理性的这么一些工作，
对对对对，都也在巡逻。
对，
巡逻里面。
但是你看，无论是警察的电影，在我们呈现的时候，勇斗罪犯，
嗯
啊，这个追车、枪击，即便是落实到像这个民众公报上、警局公报这些内容呢，他也会把打击罪案以及大量的这种情节突出到一个明显要高于他实际承担位置的那个倾向。
对，
这个研究的最后呢，可能这些研究者们得出结论，会认为说，警局的这样一种方式，实际上是要为凸显自己执法的权威性，
嗯，
因为呈现出我好像努力，我的主要工作是打击犯罪，那么我的其他的暴力行为，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对普通民众施加的一个强力武力控制行为，他就赋予了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赋予了一定的正当性。
正当性。
其实我觉得对于检察官的这个行为来说，这个电影呈现来说
有类似之处，
这也是一个情节的行为。
嗯，
他呈现出在自己的多功能的角色，那么当检察官去履行最主要的公诉人职能，
嗯，
开始去起诉犯罪的时候，他天然也认为我带有这样的正当性，因为对于真正冤屈的这种案件，对于正当防卫，我们会进行审查，我们会进行提出。那如果我审查之后决定再起诉你，我天然赋予了正当性，因为如果你是冤的，我不会起诉你。
对，因为他要起诉你，就其实他内部已经完成了一个就是调查、取证、分析、做决定的一个闭环，跟我们今天其实聊的这个第二十条之间是否有一些必然的推动关系呢？就是说第二十条这个话题，我觉得就是他这个电影改编肯定是结合前几年社会上的一些舆论，或者说一些比较经典的案例，比如说余欢案。二十条背后推动的真正动力是什么？是不是你刚刚所说的，大家对于这种青天大老爷的一种，怎么讲，这种文化上的一些基因的传承，还是说他本身这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是对于正当防卫他的理念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嗯，
我一点一点来谈啊。
嗯嗯，
首先谈关于这个检察院工作电影呈现的问题。
对，
我觉得这里我得表扬第二十条一点。虽然呢，我没有直接在检察官院工作过，
嗯，
但是职业这些年多少跟检察官有非常多的沟通，
嗯，
也经常在检察官的办公室中跟检察官去引导。我至少说在描摹检察院内部工作氛围的情况下，第二十条这个电影是很有质感的。
嗯，
检察院的内部讨论、向上汇报，包括以田检为代表的，其实它实际上是检委会以及院领导对个案的这种监督指导，
对，嗯，对，
以及包括祁同伟厅长饰演的政法委书记，
嗯嗯嗯，
以及最高检下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刑事指导组，
对对对，
他们在其中的这个出现的这个体验，对整个检察院的这个权力关系这条线索，我认为是准确的，至少是高度还原的。
嗯，
检察院办案过程中确实也会有一个讯问证人、复盘证据、内部讨论、上检委会，检委会呢会结合各种社会内容去跟他进行沟通讨论，
对对。
然后另外就觉得田检的有一句，就王骁饰演的那个田检有一句很经典的那个话语。办案的时候要做到三个统一。
三个统一。
我们国家的检察院并不能做到像刚才所说的像苏联那样完全的条块分离，完全的一条到底。
这个也很难。
其实很难，
嗯，
因为它还会跟地方会有很多的牵连。政法委的联席报告会议，
嗯，
地方的政法委实际上还对地方检察院的工作有很多的指导的能力。
对。
所以呢你会发现在整个办案的过程中，包括那笔所谓这个司法救助金的发放，
嗯嗯，
它其实也要涉及到跟司法地方
之间
地方财政的这个牵涉。
嗯。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检察院并不是一个天王老子也不认的这么一个独立的情况，它也处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交往之中。至少我觉得这个电影中虽然有很多可能有点过于闹腾、过于跳脱的内容，但它的整个的这个机制运行啊、办公氛围啊、检察官的那个心态啊，我觉得还原的是比较接近于我的想象的检察官。
嗯，
虽然吕冰凌更像是一个穿着检察官制服的律师，
对 对, 对，
但至少田检，王骁饰演的田检，我确实在各种场合、在各种案件中见过非常多类似的。
对，他演的也很好，包括他那个那张就是外形外貌 包括那个服装打扮、说话腔调，基本上就和我们传统印象中的检察官或者司法体系的工作人员是很相近的。
还会有一些，当然我肯定会希望说，像检察院系统之中，像吕玲玲这样有担当的和律师在对于基本事实判断中有更多共同的这种检察官，勇于负责的检察官会越来越多，我肯定希望这样。
嗯，
然后说回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说正当防卫条款或者第二十条这个条款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开始去普遍推广的。
对，
其实我自己做了一点小的调查研究，自己做了翻了一下，其实在七九刑法之中对于正当防卫本身的规定是相对模糊的，但是在1997年现行刑法典颁布的时候，正当防卫的法律条款已经呈现了现在的内容，而在刑事审判参考这样一个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其实带有一定权威指导性的这么一个讨论里面，这么一个杂志里面嘛，在1997年的时候已经出过第一篇所谓的正当防卫案件。
嗯，
但是正当防卫案件之所以会给大众的一个印象长期以来得不到适用，或者有怎样的问题，有司法机械适用司法的问题，这一点上我觉得从电影上映到现在有无数多的各平台的自媒体都讨论过。
对，
今天咱们不讨论正当防卫本身适用问题。
嗯，
我认为正当防卫得以适用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可能还是整个社会治理技术的进步，司法侦查技术的进步，说白话就是到处都有监控了
啊。
你看现在这三个案件之中突出的一个点就是公交车上
学校里
没有正面体现啊，霸凌没有正面体现。
嗯，
然后其实还是说这个村里王强家的村口，完全有逐帧可以观看的视频。
对，
那么对于不法侵害到了什么程度，不法侵害到了什么程度，这个行为的时间点的问题的判定问题不再依赖于两个人发生冲突之后一对一的单一证据
和证词，
特别是一旦是防卫造成了所谓造成的这个侵害人的死伤，那么这样的一对一证据处理起来会更困难。因为事实上有些人的证言会变成口供，证据多少是很难确证的，
很难确证
谁先动手，击打了什么位置，你仅从伤口来看，以及你很难把很多的事实说清楚。
对，
所以我认为就是整个的这个司法裁判技术以及天网系统的恢复，天网系统的建立，监控的完善，整很多的证据能更多的留痕，这其实可能是用检察官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司法工作人员也好勇于认定正当防卫的一个最基础的前提条件。
对，
视频监控就是证据完善其实可能解决的只是客观问题。
对，
但是这个机械司法的问题或者说是司法观念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可能有各方面推动的一个效果。
嗯，
律师在从当年的邓玉娇行凶案到后面的包括余欢案之中，他的呼吁他的鼓动这个群体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
嗯，
群众以及各种法学专家的呼吁，
对，
各个高校法学院包括法学院对于相关案件的这个鼓与呼，其实对于整个推动司法有了很大的作用和结果，就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正当防卫的适用我觉得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嗯，
这个司法观念的转变，电影用了一个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算讨巧的一个形象。
怎么讲？
是指的张桂生本身遭遇了不幸，他的自己的孩子在这个高校在见义勇为出去被打，遇到了这个被处理的这个情节，触动了他内心的良知，拨开了韩冰这样一个老油条内心之下然后被机械司法荼毒的这个良知，然后重新呢开始去主张这样一个在听证会上发表了一个非常像辩护人的甚至看起来有点
慷慨激昂的发言，
直接诉诸人性的这么一个发言，
和那个毒舌律师片尾都是类似
啊。对对对，要诉诸人性的这么一个发言，你看到的一个暗线其实可能是说好像是经过内心的触动然后让他勇于做出了一个违背机械司法的一个情景。然后在电影中呢又刻意通过比如说你脸上的伤口是要超过4厘米等等这种看上去非常机械的，按照一个著名的 slogan 说是法律学的多了都失去人性这样的一些话语，
对对对，
来描摹还强调这个过程。但我觉得电影之中有一条暗线特别有意思，是王检当地尸检的一把手在最高检实习，在最高检去学习的过程中，最高检的巡视员和他进行交流说最近你们院那个案子闹得很大，
对
舆情上很有帮助，需不需要最高检帮你派一个指导组下来。
嗯，
而当最高检把指导组一杆子直接插到了办案的检察官，插到了听证会现场，韩明作为一个老油条看到了这个情景，他才知道这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去追求自己所谓的正义啊或者什么一个情况。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余欢案也好或者其他案件也好的昆山龙哥案也好的一个过程，这也是我要说当视频本身可以查清可以查明的时候，它并不能天然的去触动司法机关人员做出改变，而反而是这样的一个片段在自媒体和网络平台上 更具有直接的传播力。这样一个很短的片段会直接给人一个非常清晰明确的信号，人们可以诉诸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是与否的这个道德上高判断去。
对对对，
所以很容易酿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容易造成这样的一个社会热点。
嗯，
那一旦出现社会热点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内的整个的司法机关其实还是会积极的对很多的舆论热点进行一些回应。
嗯，
巡视组也好，或者指导组也好，这样基层的检察官更乐于去进行改判。
嗯，
其实我国的司法和整个的舆论民情确实会有一个，在长期以来都会有一个这样一个互动。你要推溯到前微博时代，云南的李昌奎案，包括药家鑫案，是包括很多其他的这种类型案件，都是当出现要点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
嗯，
然后呢，在舆论的监督之下，或者在舆论的，哎，不能说监督吧，在舆论的高度关注之下，去变更司法结果。
嗯，
这都是在微博时代之前的事情。
对的对的，
只不过是现在流媒体更发达了，现在视频的冲击力更多了。
对对，
所以大家能够用一个案情文字描摹可能无法准确描述的这样一个场景录像，会制造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事件。
嗯，
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嗯，对，其实电影当中我们能看到，就是推动案件或者推动韩明这个老油条心理转变的，有两拨人。一拨是刚刚你提到的指导组，往往在有重大社会问题的时候，指导组现在基本上我觉得 80%-90% 以上的概率他都会派指导组下去去指导一下，这是这个最高检层面的一个指导。另外其实能看到政法委书记在影片的中后段也出来询问了，特别是被堵门了过后嘛，有一些交代，然后要喊这个主办检察官过来问话或者怎么怎么的，然后去平息这个过来堵门的这些包工头们。其实这里面就有两个角色我觉得很值得讨论，这也很反映出就是中国现在社会治理当中的这个条块管辖的情况。条这一条线往上，就是说最高检层面检察院体系上面的相当于最高权力机构下来指导，另外一块就是说当地政府领导班子负责政法口的这个政法委书记也过来指导。那你怎么看就是说政法委书记这个角色，或者就是说在这种条块管辖下面的这种工作状态？对，
其实政法委书记作为一个统一的这种政法联席会议吧，这也是，这也是我国家的一个传统。其实你像从早推20年关于要不要撤销政法委，要不要撤销政法委对政法工作的统一指导，
嗯，
也曾经是这个法理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
对，
在实务之中呢，因为我自己是律师身份，我很少会接触到这种直接的政法，我是没有那个层级直接去跟他们进行工作的，
嗯，
去进行接触的。但是我只能说呈现出的这种考虑，
嗯，
这确实是那个状态是非常对，确实是那个样子。在所谓的这种地方专案或者是这种大的这种要案之中，在司法改革原额制之后，希望是通过更多的保障检察官以及法官的这个个人职权以及个人负责的这个问题，让他有更多的担当，有更多的鼓励，来对应领导相关的施压，以一种更公正的方式独立做出案件处理。像这个电影之中也多次的提到，即便上面的领导提出了一个要求，但是韩明也好，吕玲玲也好，他们最大的顾虑是办错了案件我自己要终身负责。
在电影当中啊，当然也是电影很客观的呈现了，就是说政法委书记对于这个案件的施压，他其实我觉得啊，他是起到了两种职能，一种是 push， 就是司法办案人员的这个东西，可能他们确实拖得比较久了，社会舆论和影响也不太好。另外一方面他也做到了一个民意解压阀的作用，因为很多人找的时候他可能并非有那么专业的，怎么讲，就是跟司法体系沟通的这种基本的能力或者说专业的知识，那么其实政法口其实是给了他们一个疏通和缓通的一个渠道。
嗯，苏丽老师曾经对于这种他对于审委会的这个论证啊，曾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分析判断。他认为呢，审委会的存在是在保护法官。然后咱们绕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最高检下冒下
对，那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地方的那个问题。
对对，
咱们刚才在最开始进行那个不负责任的法律史暴论的时候提到，
对对，
检察官本身的一个行为定位其实会有一个在统一国家内统一适用法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这就是说为什么检察官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法律监督职能要那么的强调。我看到最高检巡视组下来的时候，我莫名的联想到我最近看的一本其实跟现代法治没有什么关系的书，
嗯，
郑晓优老师的那本《人命关天》，对于清代刑部的一个研究，我会发现很多时候在清代的刑部这样的一些司法官僚，他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和地方官的一些博弈，包括他在秋审复核的时候要去重新调阅案卷，调阅案卷的时候，如果要涉及到层层推翻地方官员，因为地方的主要的这种裁判官员，他的一些裁判会涉及到一些人事的博弈，而往下一开始受到压制的一些最基层的地方官僚， 也会充分的利用外出员外出巡的这些关系来和中央形成一个这个良性的互动，甚至会通过越级沟通的这个情节，在官僚系统内部来向上援引借力，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
嗯，
这个关系甚至不完全存在在司法专业官僚系统内部。
嗯，
民众也是，就好比我们一直说有这个上访的传统，
直接北京上访。
张卫生自己最后的选择也是去上访嘛。
对，
像我自己所接待的，也有一些会希望我能够通过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上访，到最高人民法院上访，来获得一个怎样的结果。这些人呢，其实到后面也都是倾向于通过这个最高权力的直接介入，获得一个在中国的法律与文学之中非常经典的一个母题，
讨个说法，
我要一个说法，
讨个说法。
对，
从苏立的那个最早的那个一些著作跟分析文章中有了，然后
对秋菊打官司的分析，
秋菊打官司分析，然后就是从秋菊打官司或者模仿秋菊打官司这个故事，前十几年范冰冰演的那个，
好像有十年了。
对，我不是潘金莲那个电影，就是一会儿画面圆的，一会儿画面方的那个电影，拍的还挺古典美学，也讲了一个这么的故事。当然，那个故事的诠释可能也褒贬不一。
嗯
嗯，但就这个讨个说法，在中国这个基因当中，我承认啊，它是刻的比较深的一个基因，但似乎这几年讨论的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嗯，
可能也是一个农村在城市化过程当中的一个观念的转变。
哎呀，你要是回到苏立当时对这个观念的看法，他会认为讨个说法本身鼓励的是法治思维，
嗯，
或者是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问题。那其实还是涉及到一个这个说法本身，更多的倾向的不是你机械的司法条文，
嗯，
它涉及到的其实还是自然法的一个概念，
对，
一个所谓它讲理的这么一个概念吧，更多的这一个情况。我觉得对于这个在最后所提出的那个天理国法人情的那三个字出来的时候，
对，
我的脑海中实际上的一个炸裂一样的响起一个声音，啊，怎么又提到这个话题了，就仿佛我国的司法电影就没有办法脱离出开情理法之间互相博弈这个问题。
它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但其实它也把这个探讨的话题作为了一个所有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一个终局的解决方案。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点在于，其实电影反反复复强调法律的权威性，以及法律它本身没有错。就比如你刚刚提到的，就你可能把它归结为一个法律的机械主义，但大部分情况下或者很多情况下，法律机械主义它能确保基本的公平公正，或者说不会说太过跑偏。
刑法学上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概念，
对，
叫刑事政策与刑事的时令法之间会存在不可调和的一条鸿沟。
嗯，
刑事政策的变化就很大程度上会落后于，就是刑法的调整会很大程度上去落后于刑事法的变化。
嗯，
这个概念呢被称为李斯特鸿沟。
嗯，
那这个李斯特鸿沟这个概念用在这里可能不太合适哈，
嗯嗯，
就是有点牵强，但至少它能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这个司法之间的很多的一些惯性或者形成的一个习惯，司法有它自己的逻辑在。
嗯，
这个逻辑是一定会和社会的一般逻辑产生冲突的，早晚的问题。
嗯，
我们国家现在的可能的行为是出现一个社会热点，我对刑法进行修订，或者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新的政策出来，我有一个新的指导，我们会用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性案例的方法迅速进行扭转，包括正当防卫在制度上的一个固定和确定，其实也是热点案件出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就两高一部出具那个关于适用正当防卫的司法解释，最高检也好，包括出具相关的指导案例，然后呢，希望从这个司法适用的角度把它拉回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你说它是良性的司法变动呢？也好，或者你是说一个单纯对舆论的或者政策的这个回应也好，我很难去评判说完全顺应舆论热点的要求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嗯，
类似这样的争议其实在很多的问题中都出现过，
对对对，
包括前几年非常热的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问题，
嗯，
还有更热的关于这个收买被拐妇女儿童是否要加刑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以后还是会继续持续不断的出现。那么还没那句法律本身没有错，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础的，是要维护法律的权威。
对对对，
法律这个权威是一个至少在一个更宽广的范围内不能被动摇的。
嗯，
这就像托克维尔的那个对论美国民主中对美国民众的论述嘛，
嗯，
就美国对于法律的适用，对于这个东西它具有一个更天然权威的一个东西。那对天然权威的一个信仰，民众对法律存在一定程度的信仰。那在保持这个信仰的过程中，如何去表达用错了？那就是说你人用错了，你的习惯用错了。
适用过程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嗯，
那么这实际上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至少可以说明司法体制作为一个司法官僚阶层，即便在第二十条的电影中可以看到他的上下的科层制，那句我可以撤换去主办检察官，
嗯，
我可以随便去调查这个情节，他受到外在其他行政权力的干预影响，他还有很多的自我调整自我校定的这个能力。
对，是的，
我觉得呈现出这种意愿其实即便他跟现实中有差距， 怎么说呢，至少是能表达出这种意愿，我觉得也是一个需要给他点个赞吧，给他鼓鼓掌。
对，但当一个社会热点或者说专案专办的时候，各方面呢，其实它还是会存在一种天然或者本身存在的一种纠错机制。
嗯，
对。
嗯、
之所以问到这个问题，其实我看电影当中有一个跟电影可能感觉不太对的点，就是电影当中先是那个韩明的儿子把那个主任的儿子给那个鼻梁骨打折了，报了案，然后立案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被小混混殴了，殴了这个伤口不到四厘米、
嗯、
就没法立案。就是可能在电影中描述了，就是韩明儿子是一个非常委屈的一个形象。嗯、但你我就是想，就是落到真的办案的实操过程当中，他要立案肯定是有个标准的。
对呀、啊，
他骨折，我觉得他，我的感觉就是骨折他就是需要立案，他这个伤口一公分两公分他就是不需要立案，那他落地总是需要有一个标准。但是电影当中好像就感觉韩明儿子天大委屈一样，但我觉得这个倒其实。不太需要，并不需要去苛责，就是公安或者地方的执法机构。
他对每个角色没有进行道德多样性的分析。
嗯，
这个每个角色在道德层面上其实都是过于简单的，善良
单面的
都是非常片面的，
嗯、
善良就是善良，恶的就是行，坏的就是坏的。但是司法机关本身不是，司法机关本身它不是全能的观众视角。
嗯，
他没有办法去用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通过镜头语言或台词逻辑的方法去认定你这个人是善或者是恶。
嗯，
那一个相对机械的一个司法标准呢，其实可能确实会体现出这是、
嗯、
那我没办法，我只能保障公平，每个人都会说自己冤枉，每个人都会说对方是罪恶的、
嗯、
这其实恰恰牵扯出的问题是轻型犯罪，就是轻量化的犯罪所造成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对人的结果太大了。
嗯，
轻罪没有前科劣迹消灭制度，
是
青年之后，如果你再一拳的话，你稍微给人打到某一个地方去进行司法鉴定的话，很可能就涉及到轻伤二级。其实如果鼻梁骨骨折的话，完全可以认定轻伤，那其实是达到了刑事犯罪的这个相关的门槛。
嗯，
只不过因为一个高中生可能16岁上下，可能会涉及到年龄的问题。
嗯，
但其实他做了一个治安拘留，是规避了一些更大的争议。
嗯，
我觉得其实出现这个问题，恰恰是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的轻罪的入罪门槛上，其实可能还是太低，造成有一些行为还是非常容易被定罪。定罪的同时呢，又缺在前科劣迹以及后续的这个影响又过大
，嗯，
缺少前科劣迹消灭制度，会造成就是好像追求调解啊，追求这个情节啊，这它其实更非常像我日常生活中所代理的案件的一些情形。
嗯，
虽然律师并不会像这种调解之中那么。至少我职业过程中不会见到同行像这个陈律师一样有这些下面台下这些就是比较苟且的勾当。
嗯，
但是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呢，对于所谓这个要自动调解自我解决的这样一个情形，确实会造成实践之中的司法出现一定程度的扭曲。
对，你刚刚说到这个人物塑造的片面，我觉得还体现在就是那帮村头恶霸其实自己亲人被捅死了、
嗯、
去围也好，去给那个地方官员施压也好，我到一开始倒觉得也是情理之中、
嗯、
但到后来你会发现，就电影通过把村头恶霸其他的一些，就包括逼着赵丽颖那个角色去签、
嗯、
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包括违规就围劫、
嗯、
殴打检办案官员这种、
嗯、
他其实是往
作证，
对，把他们这个群体还是往恶的方向去塑造、
嗯、
当然影视作品需要一个恶的对立面，但他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去怎么讲，他们是恶人，但并没有很好的去描述这个刻画这里面人性的一些复杂性跟多样性。
我觉得对于这个恶的形，这个所谓这个恶人形象，这个刘老爷子的这个形象梳理，
嗯，
他事实上在整个的司法环境中，他虽然非常抢戏，有很多的行为、
嗯、
但他却成为了整个这个刑事案件之中的一个施予者。
嗯，怎么讲？
我刚开始给你提这个的时候、
嗯、
你也给我提出一个质疑啊。
嗯，
你会发现虽然他围堵检察院，虽然他进行聚众冲击，
嗯，
但是他作为刑事诉讼法上这个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他是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并且向检察官当面陈述意见的。
嗯，
那个陈律师他真正主要的作用，或者刑事诉讼法中保障他的作用，
嗯，
是阅读整个案卷材料，与检察官当面沟通，传达表达意见，并且在最终的听证会上有他法定赋予权利的这么一个情节。
嗯，
你不能因为是他的恶人就剥夺这样的一个被害人这一方。
这点基本上对，这点其实电影能够体现出他是至少让这个受害人的一方及其家属充分的去那个，而且对于他们的违规堵截采取了极大的容忍，包括给他们发这个政府拨款，发一些这个什么司法的这种救助金之类的。
嗯，
对。
但我觉得这个情节就是你当纵容去夸张他的不法行为的同时，不代表着你可以侵夺或者不显示他的合法权利。
嗯嗯，
就造成他的合法权利表达出现一定程度，无论是施予也好，还是不关注，还是就是没有给他镜头，没有给予关注也好，这就造成他在整个司法过程中虽然非常的凶， 虽然这个人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就变成了事实中的施予者。
嗯，
他没有利用法律赋予他的正当途径去维护他的权利。
嗯，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整个电影到后面会失衡的一个原因。听证会的场面为什么那么的尴尬？
嗯，
就是因为一个正常的检察院组织的听证会，其实应该是检察院去居中调解，由被害人一方，他要作为被害人的亲属一方，他的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发表相应的意见。
嗯，
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像这种案件之中，即便他自己家贫，没有委托的律师，也有政府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
对，
作为他的辩护人陈述他的合法意见。
是，
然后检察官呢进行一个居中的调解，但最后的这个听证会之中，王检居中而坐，却变成了韩明作为代表辩护一方，田检代表所谓的这个控诉一方，他们双方弄成了一个检察官的内部交流会。
对对对，
并且向这些代表们进行释法说理，这就会造成他的很多发言，你说他是 OC 也好，你说他是跟事件脱离也好，
嗯嗯，
这个场景就变得非常的诡异。
对，其实我能想到，其实最后当然电影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现实的考虑，
嗯，
他可能如果说把它拍成一个庭审，那他可能就是需要去征求法院一方，或者说去征求这个公安一方的各方的这种，包括律师协会，律师协会就是司法部管辖嘛，可能也是就要去征求司法部意见。我觉得是想拍一个庭审场景的，就比如说面临道德和正反双方压力的是法官群体，然后检察官像田检的这种观点，律师代表这个韩明的这种观点，他是想要做出一种这样的场景，但我觉得啊，这个最后就导致会有点，就感觉有点出戏，因为我觉得啊，就是说这三个案子当中，其实它电影故事到中后期都有一定程度的反转，或者说一个正面压过反面的一个剧情的推动在。但我这边让我膈应的一个点呢，就是说它其实三个案件它都是通过受害以及受到了一个更大的损害来推动这个事儿。你看就这个赵丽颖的角色一跳楼，就原本的村民恶霸们纷纷良心发现。然后这个原本要去这个之前公交车上砸混混的那个人，因为出了个车祸啊，然后也就被这个被拿出来，到最后案件也做了一个改判，或者追予了一些这个荣誉的称号。然后就包括这个最后韩明的儿子被四个混混打了一顿，然后莫名其妙的就是校园霸凌的处理结果也都出来。就是一定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去推动吗？是不是大家骨子里就包括观念还是说我受委屈受的更大了，就天然有一种更大的正当性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似乎人命为大，人死为大这个事儿，似乎又是一个鄙视链顶端和一个就是大于一切的一个标准。
这个点真的挺有意思，我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个点。
嗯，
我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国的这个很多司法电影中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叙事的情节。仿佛都是要主角一定要受到了委屈，有一定的道德责难，
嗯，
经历了某种考验之后，然后才能见到他的内心的一个真善的一个情景。你按照苏丽的话说，从窦娥冤开始，我们都在可能在奢求建立一个所谓完美受害者这么一个情景，
嗯，因为这不是一个自助而后天助，它是自损而后天助，
嗯，
就感觉，
嗯，
呵呵，
是
我也不好说这种情节在，但你确实又似乎他可能情感上会让电影更多的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啊，
我给你提供一个这样一个思路吧。
嗯，
与其说是说这只有说在电影的编剧模型上，一个人只要受到这种损害，才能在司法程序上更多的挽回他的，你说他的利益也好，或者什么其他情况也好，无宁说是在现实的舆论过程中，
嗯，
一个确实遭受到了损害的正当权利的主张者，他会更容易在舆论场上获得同情。
嗯，
所以你会发现我在这个电影中看到的一条暗线是没有出现舆论环境和所谓的人民群众，但事实上所有在国内实际中有过司法经验，或者大家哪怕上过微博冲过浪的人，上过网的人都会明白，网络声浪会实际上的推动很多案件的处理结果。
对，
是在这种案件的处理结果之中，对行为人本身的评判，对他是否遭受到了更多的损害，是否更应该得到同情的这些评判，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网络的声浪。
嗯嗯嗯，
我觉得怎么说呢，但你要再退回一步上来说，虽然有种种诉诸情感表达的行为，
对对对，
但是在当下我国的舆论场上，刑事案件特别是这些相对普通的刑事案件，跟每个人利益生活更不接近的刑事案件，是可能是进行充分有效的公共讨论之中受到限制最小的一个。
对，
它还是
对对，还是比较多的。嗯，基本上大 大家还是愿意讨论，以及监管方面他还是会怎么讲，就是让大家去对于这个法律的适用有一个充分的讨论。
嗯，特别是像很多这些刑事案件，它的司法处理结果它会给人一种很明显的这种代入感。
嗯，
尤其是当有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视频，
对，
以及其他这些信息的冲击。
嗯，
我们是方想象，如果说这个王永强这个案件是在现实之中，那么王永强的妻子跳楼这件事情它造成的实际影响一定会是成为一个新的热点，
对，
一定会是引起一些新的关注。
嗯，
而这才会是推动所谓的听证会进行这个报，就是推导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情景。我再说一下，比如说药神陆永案。
嗯，
药神陆永案是，就是我不是药神，
我不是药神
这个原型案件。
对对对，
这个案件应该是据我所知我国检察院系统之中比较早的，
嗯，
用听证这个程序做出不起诉决定的这么一个案件。
嗯，
他的很多的舆论反转有媒体凤凰网在内的媒体的公开报道推动，而其中舆论的一档一档的推高就是包括陆勇本身的强制措施变更，
嗯，
还有一次突然被重新收押，那重新再推动了这个舆论的进一步的关注，最后呢也是在一个舆论的压力之下，然后开始走了这样一个由控辩双方以及各方代表旁听的听证会，最终是人家检察院做出了不起诉决定。
嗯，
所以你在推动回来之后会发现舆论场上如何引爆一个舆论点，如何是按照传播学的理论来说，如何进行议程设置，通过议程设置去引导公众的讨论议题，就确实是一个在每一个刑事司法过程中，在很多的，就不能说每一个吧，在这些进入到舆论场的刑事司法案件之中，它不可回避。
嗯，
有些人可能是它不是故意的，不是主要进行的。
对，
但这个环境，但这个活动确实在进行。
还有一个点我很想讨论的，就是说，最后韩明就是跟吕玲玲吵架的时候，掏出一堆这个先例，过去的这个判例。其实我想说的是，大家也常常倡导说同案要同判，
嗯，
但我还是想通过这个节目跟大家说，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同案，它还是比较有限的。怎么讲？就是你看似是同案类案，但每个案子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千奇百怪，或者有很多微妙的这个变化的。我就举个例子，就是公交车上拿这个消防瓶砸那个人的这个举动，我觉得它的不同点就在于，可能这个混混已经不还手了，或者说就已经这个怎么讲，被保护的那个女生她已经基本安全或者离开车的时候，她再拿着这个上去追，她确确实实我觉得会有一个比较激动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当然这个不讨论这个案件的本身和这个东西，我只是觉得我想说的就是，看似都是同案，他都是做出了防卫过当的判决，但并不意味着说过去的法官他其实就判错了，或者说过去的法官就判的不那么好了。但可能个案就是，我觉得在我看来就是很多的同案它微妙的不同真的特别多。
我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是好几个层次的问题。
嗯，
这不就是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
嗯，
其实一个就是或者当时的法律理论中一个可能在十年前谈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同案。
嗯嗯，
这个所谓的类案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应该是从2015年开始之后开始陆续的去发布这个指导性案例，后来最高检也去跟进发布这些指导性案例。
嗯，
因为会发现这种指导性案例的这种类比适用，它要比修订法条颁布司法解释可能要更，就是它可能会更，就更贴合一些情形。
嗯，
随着整个社会的是很多的变化，它可能更能跟上这个时代变化的角度。但这又回到一个经典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同案？
对，
到底什么是类案？你看像这个英美法呢，有一些法学院的训练之中，
嗯，
它进行案例的裁判援引梳理，其实很多就是根据经典判例与自己的判例进行对比，两个人的情境是怎么样的相似，
嗯，
这个是什么样的相似，
我能用它哪一部分，
能用它哪一部分，
嗯，
这个情境为什么相似，为什么相似，这样一个情节。但是你要，但是再往回倒回来说，当我们去考虑到说同案未必判错的问题，
对，
其实恰恰倒回头来是因为40年的法治建设，它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对，是这个同意，
同案之前的每一个社会观念到整个社会治理结构，它发生的变化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是的，
以至于我们在刑事司法中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非法经营罪，前几年有一个这些写这个小黄文，
嗯，
写同人文开始去销售的，
对，
你会发现适用的司法解释有些是20世纪刚出来的时候制定的，
嗯，
它的销售量你在今天看来是不可理解的，比如说3000-5000的盈利就已经达到了情节严重。
哎，但这个一群里一卖，就你说100块一份，你就30份就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入罪标准。
对，就是因为在当时的司法水平之中，我们现在国家每个人的人均收入可能翻了30倍50倍，
嗯，
但是它的立案标准可能没有跟上，没有变化那么大。
嗯，
无论怎么样，你的司法庞大的刑事司法系统 你不可能像把它每一块的去更新，最多最多它像一个推修四只船，你把它卸下一块船板，更新换一块船板，行驶了多少海里之外，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制度重新出来了。
对对。
但是它的很多的惯性依然还会在，甚至不光是我们国家的问题，在这种刑事司法制度的这种研究比较研究中，就是西方的犯罪学界有一个很经典的概念，
嗯，
如何评价这个民主化前后的刑事司法制度？他会发现，当很多国家认为我们实现了民主化，所以我们国家的这个过去的很多的这些旧的这个啊独裁军政府时期的体系都被推翻了，
嗯，
那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当很多的专家对他的整个司法体系的裁判方式、裁判结果、罪名适用、人员构成进行详细的类比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相似性要远远大于其中的差异性。这种时间或者制度内在的这种贯彻力，其实可能要大于我们所以为的情形，甚至对应到我们国家来说，1949年我国建政前后，它的很多的司法的观念、司法人员的流用、相互之间那种社会变化，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截然和彻底。甚至我们在当下司法环境中所用的很多的理念和观念，你甚至可以在更多的王朝时期，100年甚至更久的时期，你在类似的司法档案之中找到类似的观念。
嗯，
所以司法这都是一个很顽固的一个东西。
对，它的惯性很强，
惯性非常强。
嗯，嗯，
所以每一步的，但话说回来，惯性强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去说
顺着这个惯性，
顺着那个惯性。
对对对，
在每一个时间变化的节点上，我觉得，无论是作为检察官吧，或者还是作为其他的这种司法参与者，
嗯，
当你自己手中有案子的时候，其实可以勇敢的去做出一些很声明的主张。
对，
既有的司法决定、司法判例不一定对。既有的司法解释或者相关的文件也未必会切合当下的环境。
嗯，
随着很多咱们家庭环，就是整个人类这个我们国家社会环境的变化，很多新的规则当然是应该适用。
对，
通过这种适用规则，它其实也有一个争议性案例、典型案例、司法解释、法律相互固定的一个过程。
嗯嗯，
我举一个可能听众们可能会很熟悉的一个案件，就是穆某汉的虐待案件。
嗯嗯，
对于这个虐待犯罪是否适用同居
暴力案，
对对
对，
暴力案是否设立，是否适用于同居的家庭关系这个情节。
嗯，
这个案子呢，就是从一开始的新闻媒体争议案件变成生效的司法裁判判决，但现在呢，在今年又入选了去年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十大争议案件，包括进入了一些经典案例库、
指导性的案例库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从最后裁判过程中司法解释所谈到的，现在大家的婚姻家庭的关系其实可能相对来说要松散一点。
更进一步了。
对,
对，
那么同居，两个人同居关系可能没有法律上的夫妻关系，
嗯，
但是呢他确实也有相互之间共同生活的扶助义务。
对，
对，这种扶助义务刑法也应该加以一定程度的弥补，
一个扩张的，
这就是一个通过舆论反馈吧，
嗯，
然后一步一步固定，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良好的例子。
对，就刚刚我们讨论的这个关于同案的很多引申开来的背后，
嗯，
这其实也是我觉得就是说法律行业面对人工智能冲击，
嗯，
可能依然保留就是让人工智能冲击法律行业中它比较困难的一个点。因为说人工智能它基于现有的这种裁判跟规则的研究，它很多时候它这种微妙的关系跟人性啊，当然我觉得可能大数据也能够照顾到这些，可能解决这种问题，但总体而言我觉得就是人的决策跟判断以及社会观念的进步，它还是很怎么讲，它有惯性但依然是非常强烈的，在通过个案或者一些特别的案件当中会得以体现。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上期我们应该可能谈过这个问题。
对，
就是你说这个刑事司法也好，这个决策也好，人类嘛，就是当一个人类这个群体要用这个最严肃的方式去处理自己的另外一个同类，对他剥夺他的生命或者自由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类来处理，倾听他的想法，并且通过人类的感情与他进行共情或者是批驳。
嗯，
可能确实会是这么一个关系吧，
是
所谓这个司法不能跟脱离人性太远这么一个过程。但另外倒回到整个的这个你说案例裁判过程中来，其实你会意识到整部这个电影本身其实也是把抽象的法律条文具象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对，是，
这就是苏立在法律文学序言中谈到的那个问题，法律是抽象的，
嗯，
和当下的很多民众的这个生活可能离得很远，但是呢通过这些基本的这些，当时他举的例是一个电影也好，就秋菊打官司这样的电影也好，或者是传统戏剧也好，本身会存在一个传递法治概念或者传递法治信念的这么一个作用。我觉得你第二十条无论去如何去理解它，它把一些之前可能只在法律人内部的一些口号，
嗯，
你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或者是一些 法不能像不法让步这样的法律格言开始去陈述出来。对于很多面对观影的人来说，我觉得无论我们如何去吐槽这部电影，就是这样的一些宣告啊，我觉得至少是对于民众呢，你说对法律信仰也好，或者对于这个法律的适用也好，
嗯，
我觉得是一个积极的事情。
对，
我觉得是一个积极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但是在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母题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变化。
嗯，
如果说秋季打官司那个时代的法律电影更多的是普法，
对，
普法下乡，
是
送法进校园，那么这个时代的法律电影它更多的是觉得法在协调，法在进行一种唤起，唤起人民群众的，或者是唤起观影群众本身的道德观念，
嗯，
去在一个更高的程度上去表明法不是高高在上的，法要和每个人的生活相互贴合，
对，
它要符合你最基本的感情，从所谓的这种我要改造你，改造你的道德，改造你的地方性知识，
嗯，
变成了法其实是和你在一起的，
嗯嗯，
就是法不是道不远人，是法不远人的，
法不远人，对对对对对对，
这么一个过程，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这么一个想法。虽然说你觉得在一定的程度之下你会有一定的隐忧，
嗯，
这是不是会认为是司法民粹主义，
嗯，
法律会不会在很多的裁判过程中会一定程度上出现出一种讨好舆论讨好民众的这种倾向，
嗯，
司法能不能在真正的某些舆论案件之中顶住舆论和民众的压力，
嗯，
做一些相关的裁判，这可能要更多的画一个问号吧，
嗯，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期待的吧，
嗯，
觉得也许在过一段时间三年五年甚至更近会有新的这种法律与文学的新母题或者新话题出来。
我觉得在我们当下这个讨论的场域当中，其实哈特跟富勒可能能达成一个和解，他既强调了这个融合又强调了这个适用的权威，其实就是怎么讲，就是最后可能他能让这个法律的适用它背后包含着人情道德，但同时呢它其实又需要强调这个法条本身的这种权威性跟适用的这种执行力吧。嗯
嗯，
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是回答一些听众朋友们的问题，今天回答的是好几位听众都有在问的，比如这个一个叫马奇克的听众，以及今天迂回了吗的这个听众朋友，他们都会问一问，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是不是有一些建议。这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话题啊，我也只是说在这里短时间的分享一些我纯个人的看法。就是说在面临人生道路选择的时候，嗯，其实再往背后考虑，其实绕不开的是两个维度的事儿，一个是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另外一个是你对自己的认知。对世界而言呢，我们还是需要承认当下的环境和前几年或者说前十几二十几年有了很大的变化，各行各业其实都面临着这个僧多粥少的状况，而且这个现象可能还会再持续下去一段时间。另外伴随这个社会的发展呢，你会发现通过个人的这个努力啊去实现某些前进和跨越也许要比之前难很多。所以呢在这一块上我其实建议还是大家要有心态上的转变，或者说更加平稳一点，不宜太过着急。但同时呢在信息流通非常快速的这个大环境下，新的机会也一定是很多的，但就需要你说更多的去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尝试。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就不能害怕去做出改变或做出变动，就现在不像前几年那样可能这个毕业的时候机会就可以自己找上门，所以更多的要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去尝试。找工作也千万不能纸上谈兵啊，要多去尝试和复盘，当然不是说那种盲目的频繁尝试。然后如果在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多问问身边人他们的感受，其实能够来帮助你去更好的决策和选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认识你自己，这个我觉得是更加关键的，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不需要非要撑着面子一定要做成某件事情，比如说一定要在这个北上广的哪些单位哪些公司哪些所里面工作，这个呢其实可能大家不一定要有这种执念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就是离开北上广后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也同样在为社会做着贡献。就是很多事情呢、啊、其实它并没有所谓的高端低端之分啊，也不一定要有特别强的这个执念，还是更多的去问一问自己，认识到自己内心想要追求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这个很重要。然后与这个话题相关的，我也在筹备一期聊聊当下法律实务生态的节目啊，特别是就这个近期红圈所薪资调整的事情引申开来和大家聊聊目前法律人面临的一些挑战和机遇，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Anyway, 感谢你可以收听到最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